如果有人问你基督教信仰的核心，你会怎么样的回答他？或是说，假设今天你去跟别人分享福音，你要分享什么内容叫做福音？其实这个问题哦，保罗给我们一个最简单的答案，他说，我去你们那里，我不知道别的，我就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同样的一章里面，在哥林多前书他又讲，我去那边不是用高言大志对你们传讲上帝的话，我所传讲的就是一件，就是那被钉十字架的耶稣基督。换句话说，这就是福音的核心，这就是福音最基本的内容，而这也是让基督教与世间所有其他宗教最大不同的地方。基督教最独特一点就在于我们相信这位道成肉身为你我的罪被挂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这位神成为的人，这位神取了奴仆的样式谦卑自己，这是这世界所有其他宗教所没有的事情，因为这代表了一件事情，人能够认识上帝，唯有上帝自己启示他自己。那当然我们就要再问了，那到底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成就了什么？为什么保罗说他所传的就是那被钉十字架的耶稣？他不知道别的，他就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那到底十字架对你我而言有什么样的意义？到底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成就了什么样重要的果效？当然最基本的我们都知道，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他是一个牺牲。好像出埃及记的时候，上帝透过摩西吩咐以色列众民，灭命天使要来，他要击杀所有家中的长子，唯有那在门楣上涂上羊羔的血可以救你们免于被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工作，好像那被杀的羔羊，那是一个牺牲。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成就工作，也代表了我们因着信心在上帝面前被称为义。这个我们很熟悉，因信称义，使得五百年前宗教改革可以发生。因信称义也成为我们根正教，或是说这个新教最重要的一个神学的这个特征。因着我们领受了耶稣基督拯救的恩典，我们的罪被赦免，我们在上帝面前被看为义。十字架上成就的功效，除了牺牲，除了我们得称为义，还另外一个是赎回，或叫做救赎、买回，英文叫 redemption。就是说，耶稣基督用他自己的生命付上了生命的代价，好叫我们被买赎回来。这有当时候希腊罗马时期的一些背景，因为这个字用在当时候里面是一个商业用语，好像一个人他是个奴隶，你要让他恢复自由，你必须付上跟这个奴隶等价的金钱，这个奴隶才可以得着自由。而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付上他自己的生命，叫我们这成为罪恶奴仆的得着了自由。但是你要注意的是，耶稣基督这边付上的赎价不是给魔鬼，不是给撒旦，而是给上帝自己。所以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成就的工作，一方面是个牺牲，好像就有许多的献祭、许多礼仪一样。十字架是一个赎回，这是一个商业用语。十字架代表了我们可以被上帝称为义人，这是一个法庭的用语，因为你的罪、我的罪被赦免了，不再被视为罪人，被宣判为我们是义人。但是十字架除了这三个之外，还有一个含义，就是和好。 如果称义是法庭的用语，赎回是商业的用语，牺牲是礼仪的用语，那和好是一个人际关系的用语。和好强调的是因着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我们跟上帝之间的关系有一个改变，一个更新，一个恢复。今天我们就从这个角度来思考十字架这个福音的意涵，我们跟上帝的关系因着耶稣基督的牺牲而得着恢复。刚刚所读的经文里面对于和好的意义基本上给了一个双重的含义，保罗给了双重的诠释。第一个，保罗要强调的是和好是上帝借着耶稣基督在耶稣基督里面所成就的工作，而第二个，上帝将这个和好的职分托付给那些已经与上帝和好的人，也就是你跟我这些上帝的儿女，好让我们可以去普天下宣扬上帝希望世人跟他和好的这个好消息，好让其他还没有听见的人可以听见这个和好的道理，愿意来跟上帝和好。而这个第二个意义必须在建立在第一个意义上，因为若不是已经与上帝和好的人，没有办法去传扬这个叫人与上帝和好的道理。而这个双重的道理在今天我们所读的经文里面保罗讲了三次，讲了三次，不是保罗啰嗦，不是保罗健忘，是因为这个很重要。十八节保罗说的第一次，他说一切都是出于上帝，他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这是第一个意义，又将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十九节保罗再一次的强调说明，进一步说这就是，他继续说明，他说上帝在基督里面叫世人与自己和好，这是第一个意义，不将他们的过犯归到他们身上，并且第二个意义就是将这和好道理托付了我们。保罗好像讲的不够明白一样，又讲了第三次。第二十节他说，所以我们做基督的使者，好像神借我们劝你们一样，我们替基督求你们与上帝和好，这是一个基督和好使者应当做的工作，这是第二个意义。然后再回到第一个意义，二十一节他说，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里面成为神的义。保罗在最后一节把和好的途径做了进一步的阐释，所以和好包括了上帝透过耶稣基督叫世人与他和好，也包括神将和好的职分、和好的道理托付给那些已经与他和好的人，好叫那些还没有跟上帝和好的人可以跟上帝和好。这是今天经文所要告诉我们的双重的和好的双重意义。那我们就要再回来思考，那为什么需要和好？需要和好代表什么？代表不好，是不是？就像你需要吃饭，因为你肚子饿；你需要喝水，因为你口渴。你需要和好，代表有不好。这个上个星期贾弟兄讲了一句话，我觉得很好，说有果必有因，是不是？今天我们不好，一定有不好的原因，所以他带我们看到创世纪第三节，创世纪第三章那边讲到，今天我们跟上帝不好的最根本的原因在哪里？就在于人违背了上帝的诫命，而因着那一次人与上帝关系的破裂，人违背了上帝的话语，其实带来三方面的关系的不好。如果和好代表是人跟人人际关系的一个复合的话，我们一开始的不好，在创世纪那时候所发生的不好，带来三方面关系的不好。第一个是人跟人之间的关系破裂， 创世纪第三章第十六节，上帝因着罪恶宣布他的审判，他对女人说，我必多多加增你怀胎的苦楚，你生产儿女必多受苦楚。然而他说，接下来是你必恋慕你的丈夫，你丈夫必管辖你。这句话代表了人跟人的关系因着罪恶的缘故产生了裂痕。人跟人之间原本可以和睦的相处，彼此的亲爱，但是因着罪的缘故，上帝刑罚审判，使得人跟人的关系不好。你说这个你必恋慕你丈夫，这很好啊，这恋慕是喜爱嘛，是不是爱慕啊，这多好。但是如果你看第四章哦，这个当该隐发怒的时候，第四章的第七节，上帝说，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悦纳？你若行得不好，罪就伏在门前，他就是罪必恋慕你，罪必恋慕你，就最想要怎么样，夺取你的喜爱，最想要占据你的心思意念。换句话说，第三章这里的妻子要恋慕丈夫，也带着一个其实妻子会想要去辖管丈夫，但是反过来，上帝给女人刑罚是你的丈夫必管辖你，其实就是在讲说，男女之间如同狮子老虎一样相咬相吞相厮杀。这个有一次我们小组聚会，忘记哪一次，问说你要怎么称呼你的太太，有人说内人，有人说爱人，有人说什么母老虎，我记得是欧医师讲的是吧，啊，为什么叫太太是母老虎？这是，其实背后也是一个好像夫妻之间因着罪恶的关系，人跟人产生了极大的破坏。而这个到第四章就发生了该隐杀亚伯的事件，而整个人类历史就因为这个罪恶产生了许多的混乱、凶杀、嫉妒、仇恨。人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人为了争夺各样的资源，引发了许多的战争。人甚至为了要让自己看起来更加的有成就，人看自己更加的比别人高人一等，产生了许多屠害同样是其他人种的这些酷杀的事件。最近的一次就是上个月发生这个 Charlottesville 的 attack。当州政府希望可以将这些李将军的雕像离开的时候，许多这些种族主义者他们就心生不满，引发了冲突，结果一个极端的种族主义者就开车冲撞了人群，造成了一人死亡，19人受伤。而那背后就是一种对于互相看彼此不顺眼，觉得自己高人一等，看那有色人种看不起。这事情不只是发生在几千里外的 Virginia， 就在 Pitcairn， 前不久我看那个 Monrovia 那个什么地区报纸，就在 Pitcairn， 就有一个人的二楼门口就挂了 Confederate flag， 就挂出来。当然他的理由说，我不觉得这个有什么 racist 的意义，但是许多那些有色人种，特别是许多的非裔美国人看见的，觉得被冒犯。而这些人之所以被冒犯，就是源自于当时候那一个世纪，他们曾经受过许多的不平等的对待，他们甚至连上公车都不能够从前门上，都要从后门上。这些都反映出人跟人的关系破裂，人跟人的关系因着罪恶的缘故，再也没有原始上帝起初创造的美好。创世纪第三章不但讲到这个罪恶带来人跟人关系的破裂，也带来人跟整个环境关系的破裂。第三章17节到19节那边，上帝跟亚当说，你既听从妻子的话，吃了我所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地必为你的缘故受咒诅，你必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地必给你长出荆棘和蒺藜来，你也要吃田间的菜蔬，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直到你 归了土。原本上帝创造了世间万有，告诉人说，这是园中所有的果子你都可以吃，人可以管理园中的果子，享受上帝让那果子自然的生长，一切的丰盛。但是当人犯罪得罪了上帝，人跟整个环境的关系破裂，这个地受了咒诅，这个地不愿意再一次的自然的生产果实，人必须要劳力耕种，人需要施肥，人需要除草，人需要顶着大太阳付出自己的劳力，汗流满面才得以糊口，求得一碗的温饱。人跟这个环境产生了破裂，而从此之后，人也开始剥削这个环境。2004年，一个电影叫做《The Day After Tomorrow》，台湾叫做《明天过后》，这个大陆翻译很有趣，叫《后天》，很直接哦。但这电影其实是透过一个信息，他还说，人类因着对环境的剥削，带来整个全球的暖化，带来一个新的冰河时期的降临。影片当中描述到洛杉矶产生了龙卷风，纽约变成了冰天雪地，而人需要去面对这个对环境剥削所带来的自食的恶果，人需要去对付这个问题。当然这事情会不会发生我们不知道，但是许多科学研究告诉我们，今天每一天每一分每一秒，这世界的热带雨林就在一点一点的消失，每年是以成千万顷公顷的速度在消失，因为人需要土地去种植豆类、玉米，人需要土地种植牧草，希望可以养牛，人需要去跟这些热带雨林争夺土地，人觉得我不够用，因此人剥削这个土地，人跟这个环境有极大的破裂。而许多研究告诉我们，许多热带雨林消失不但带来了树的减少、地图的面貌改变、物种的灭绝，带来气候的改变。6月1号，这个川普政府宣布他们要退出巴黎气候协议，决定他们再不要遵照当时候签订的减低排碳量的这个协议，它的理由是，我们要给美国拼经济，这个经济挂帅。为了降低排碳量，我们损失了多少的就业机会？我们让美国的经济遭受多少的损失？我不是要评论它的政策对不对，但是我要提出的是，在这个经济跟气候的冲突当中，反映出人为了自己的需要跟这个环境有一个极大的对抗，而这是在创世纪人得罪了上帝所带来不可避免的后果。人跟人的关系破裂，人跟这环境的关系破裂，第三方面，罪的缘故带来人跟上帝的关系也破裂。创世纪2章16节17节，上帝明明的说，园中树上各样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唯独那棵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能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而人不顾这个命令，人违背这个命令，因此人跟上帝的关系破裂，人跟上帝从此像仇敌一样互相的敌视，人不再愿意顺服上帝的话语，人想要让自己当王当主宰，人跟神之间的关系是敌视的，是愤怒的，是很糟糕的。这个就很像我在家里跟 Kelvin 说，你不可以偷吃桌上做的菜，他就偏偏要吃，然后呢，我就大发脾气的揍他一顿，他哭得很惨，哀叫，我一把怒火的怒视的瞪着他，这个家庭气氛很不好。而我们跟上帝的关系也因着人不愿意听从上帝的话，跟上帝的关系很不好。罪恶带来人跟人的关系破裂，带来人跟环境的关系的破裂，而这两个关系的破裂是基于人跟上帝关系的破裂。而要处理人跟上帝之间关系的破裂，那个关键点就在于罪。 神跟人关系破裂是因为神对人的罪有极大的愤怒。罗马书第五章第十节说，神看我们像仇敌一样，我们是上帝的敌人。这个有句话说，仇敌见面分外眼红。上帝看到那得罪他的人，巴不得一掌把你打死。这是圣经在描述上帝对人极大的愤恨，因为人被他所造。以赛亚书第一章说，天哪，你要听，地啊，你要出来判断。上帝在呼喊，他说，我养牛，我养驴，我给他喂东西，他还对我吐舌头，摇尾巴，亲亲我。可是我养了这许多以色列民，他们却不听从我的话。上帝的愤怒，上帝对人不愿意听他话，那个极大的愤慨，那个仇视是极大的。怎么办？今天你得罪你的同事，得罪你的朋友，你可能请他吃顿饭，跟他赔个礼，是不是？今天做先生的得罪你太太，得罪你之前那个女朋友，怎么样？这个送朵花，送个小礼物，有钱的送个小钻戒，有这样的吗？总是你犯了错，你要怎么样？你要赔偿，我们家没有，你要赔偿。而今天你得罪了上帝，你要赔什么？你用什么去赔上帝，弥平上帝的怒气？你用什么去赔上帝，补偿你过去在上帝面前所犯下的一切的罪恶与错误？钱吗？如果这世界是上帝所创造的，你有多少钱可以比得上上帝的富有？是你去做许多好事吗？捐款给红十字会，捐帮助这个 Houston 的水灾的人吗？圣经说，即使是人心中所做出来的行动，所做出来各样的善事，人的心仍然是什么？诡诈与邪恶。人所能做出来最大的善，与上帝的至善至美相比，仍然是丑陋败坏，不值得一提。人不可能靠着你做什么善事去弥补你之前所犯的过犯，你弥补你生命当中那个罪恶的那个缘由。人能够消弭上帝的怒气，人能够赔偿过去所犯的过犯，唯有耶稣基督的宝血。因此，哥林多后书这里第五章第二十一节，他说：“上帝让那没有罪的耶稣基督替我们承担了罪恶，好叫我们在上帝面前被看为义。唯有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我们才能在上帝面前被视为义。”耶稣基督把自己当作赔偿的礼物，因此十八节说，上帝借着基督跟我们和好；十九节说，上帝在基督里与我们和好。没有基督，没有赔偿；没有基督血，没有挽回；没有基督十字架的工作，我们不能够弥平上帝的怒气。我们被称为义，我们能够被买赎，是因着耶稣基督牺牲了他自己，承担我们的过犯。我们得罪了上帝，到最后是上帝自己付出代价给自己。我们得罪了上帝，付上刑罚代价的不是我们，而是另外一个人。保罗说，一切都是出于神。十八节，换句话说，和好是上帝主动的工作，和好完完全全是上帝所成就的作为。上帝将怒气发在耶稣基督的身上，代替你跟我承担上帝一切的咒诅与刑罚。这个就好像 Brock 犯的错，我把 Kelvin 揍一顿， Kelvin 觉得很无奈，这看起来很不合理，但是至少我气消了。上帝就是用这样的方式，看起来很不合理的方式，解决你跟我罪恶的问题。但是那个罪，他的怒气发在他自己的儿子身上，为的是解决你跟我罪恶的问题。我们常说破镜难圆，覆水难收。 但是却是只有耶稣基督的宝血可以弥平我们跟上帝之间那个罪恶的鸿沟。好像十字架搭起了一个桥梁一样，让我们可以走上上帝的怀抱当中。和好是上帝主动的工作，这工作上帝已经做了，但是这边告诉我们说，人需要去配合这个工作，人需要透过放下我们的骄傲，改正我们的悖逆，收回我们对上帝的仇视，我们才能够去接受上帝已经成就和好的工作。这边保罗说，上帝劝我们，请求我们跟他和好，这不是上帝很可怜兮兮哦，上帝巴不这个好像看不得我们跟他不好一样，上帝要求我们，不，上帝说，这里说上帝透过基督求我们跟他和好，是为了你我的益处，是上帝爱的表现，上帝邀请我们重新的回到他原本设计那起初亲密的关系。上帝已经搭好这个和好的桥，上帝要我们的是回应他，走过这个桥，回到上帝的家中。和好是上帝主动的工作，而在这里和好需要我们去回应，需要我们去接受。和好第二重意义在于，我们已经跟神和好的人被托付传扬那和好的道理。这个在十八节、十九节、二十节，保罗一连讲了三次。神透过保罗求哥林多教会的人与神和好，神也透过我们去求这世人跟与上帝和好。神求上帝爱这世界所有的人，我们同样需要对这世界有这样的爱。我们需要看见这世界需要这个和好的信息。我们体会上帝对这世界的爱，上帝迫切希望世人可以回转，跟上帝恢复关系。我们需要体会上帝这个心肠，以至于当上帝将这和好福分托付给我们的时候，我们可以去。今天我们需要，我们蒙了这个和好的执事，我们被托付这个和好的道理，我们成为耶稣基督和好的使者，是因为我们看见在我们周围有许多人，他们还没有听见这个和好的消息。今天的社会当中，这个世界中有许多人，他们没有明白，他们今天跟上帝处在一个愤怒、仇恨、对立的角色当中。许多人并不清楚，今天他们生命当中最大的问题，是因为他们跟上帝的关系破裂。今天很多人可以有很多提出很多建议，在不管是巴黎气候协议或是京都气候协议，为了是能够帮助这个环境不再继续恶化下去。但是当人没有体会到这个人跟环境的关系破裂，是因为人罪恶的关系，再多的协议也不能够挽回这环境的破灭，因为人的罪已经使这环境被咒诅。人可以看见许多社会上的不公不义，人可以发起许多的自由民主运动，希望可以争取人权，但是人没有体会到，当人跟上帝的关系不对，人永远没有办法正确的看待我们的邻舍，并且爱邻舍如同自己。人可以发起许多这个占领华尔街运动，希望可以控诉许多贫富不均的情况，但是人没有办法改变是心中那真正的贪婪、自私。当人不能够跟上帝和好，当人不能够改善与上帝之间的关系，人所做的这一切，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社会制度的、法律条文的，我不是说这些没用，但是这些不能解决最根本的问题，就是我们世界 the world 是跟上帝对立的。而这是我们成为耶稣基督的身体，这是我们今天被耶稣基督买赎回来的儿女，我们最重要需要做的工作，我们需要告诉这个世界，我们的问题，最根本的问题，是因为我们跟上帝不好。 是因为上帝看我们像仇人，我们也看上帝像仇人，因为我们看我们自己是主人。如果我们不改善这个问题，各样的人的作为至终都会归于无有。不是伦理，不是道德，不是法律，不是人的自以为的正义感可以拯救这个世界，唯有耶稣基督和好的福音可以使这个世界被更新改变，让上帝的国度临到。回到一开始问的问题，基督教信仰的核心是什么？当你跟别人分享福音的时候，你要跟别人分享什么？你是否真是掌握到你需要告诉别人，你最大的生命的问题是因为你不认识上帝，你没有体会到你生命当中的罪恶，上帝不喜悦，因此你需要悔改，跟上帝和好。这是一个强调关系的社会，但是最重要的关系是人能够恢复跟上帝的关系，而这个唯有上帝能做，而上帝已经做了，透过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流出的宝血，所牺牲的生命，上帝已经做了，而如今需要的是回应他。我们需要回应这个和好的呼召，而我们也需要回应，去分享、传扬这和好信息的呼召。神已经主动完成和好的工作，借着耶稣基督的血平息了对世人的愤怒，而我们需要的是回应他，接受他，并且去传扬他。因为和好是上帝主动的工作，我们不单领受他，我们也去分享他。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为我们所成就那奇妙的救恩，透过你爱子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所牺牲的生命，所付上的赎价，我们能够在你面前重新与你和好，我们可以进入你的家中，成为你的家人。过去我们与你所应许的产业，那美好的福分是没有关联的。如今因着耶稣基督的关系，我们可以进入当中，承受你所应许美好的产业。愿你光照我们的心，叫我们看见在我们的周围，在这个世代，仍有许多人没有体会到这和好的重要，他们没有听闻这和好的消息。他们没有正视到最大的问题是他们与你的关系不对。求主让我们能够去跟他们分享，去传扬这和好的真理，好叫人能够看见你已经为我们做了大事，你已经为我们成就和好的工作，你已经付上和好的代价，好叫我们心被感动，愿意回应，愿意接受，也愿意去传扬。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